主内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刚刚还在想，上次来是哪一年？徐斌弟兄告诉我说，好像是07年，好，所以一眨眼，七年的光阴过去了。七年的光阴这么快速，对我来说，上次来这里，当我见到这样一个熟悉的环境，好像就感觉像昨天发生的一样。人生里面日子何等快速，当我们说2014年的时候，其实今天已经一个半月过去了，2014年还剩下十个半月，又很快结束。地上的人生，圣经描述其间所能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然后呢，我们便如飞而去。我想这样的描述太准确了。世界上的人都知道，生命你可以留住很多东西，但是唯有岁月你留不住。有一首打油诗描述的很好，他说人生呢，其实就是几个十年拼凑的。第一个十年刚刚出生叫做出场亮相，头一个十年呢叫做天天向上，老师说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等到二十呢，你还有远大理想；三十呢，你还愿意奋发图强。不过四十以后呢，四十叫做基本定向，因为差不多人到四十，大概很多也都下岗了哈。五十就告老还乡了，那六十呢就打打麻将，七十呢就拉拉家常，八十呢就晒晒太阳，九十呢就躺在床上。他的结论叫一百就挂在墙上，挂上去了。有人说你挂上去还得有条件，你儿女孝顺呢，要不然你挂上去机会都没有。其实我想，如果仔细回看我们的人生，你不得不同意，一个十年一个十年眨眼过去，而如果没有上帝，你看那时候打游戏里面人大概只有前面四十年还愿意说奋斗啊、理想啊、计划，等到后面呢就告老还乡，然后呢就消磨光阴了，打打麻将啊，哪里走走看看了、啊，然后就等着挂上去那一天。我这样讲是让我们了解，其实福音的信息或者说福音的好处，我们所领受的，把我们整个人生翻个个儿。如果没有福音，我们不过走的所有全世界的人自古以来所走的道路，不知从何而来，也不知往何而去，其间所能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这是圣经直截了当要告诉我们，雅各书这样提醒我们，生命到底是什么呢？其实明天你们都不知道。圣经描述我们没有看见日光之上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好像一片云雾一样，出现霎时就不见了。但是是主耶稣让我们拨云见日，听见他福音的信息，尝到他福音的好处，了解福音要把我们带到哪里。所以我们在这个福音的主日，在这个宣教的主日，我们本来是想这样一个题目，就是如何来活出福音的使命。我想这个题目实在是太重要，不单单是我们在宣教主日的时候来思想，其实也是你我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随时随处在我们的生活每一天里面，我们来思想什么是活出福音的使命，如何来活出福音的使命。那我们在刚刚主日学的时间呢，我们把这个内容做了一个调整，做了一个次序上的一个调整。我们在上一堂已经谈了福音信息的落实，我们至少可以在五个大的方面来落实我们的福音，因为这个本来是上帝在新天新地给我们的启示。第一个就是神在基督里让我们与他和好，以至于带来了整个的万物的和谐。今天我们都了解人在许多方面无法达成和谐，我们可以喊很多口号，但是真正的和谐如何产生，如果人没有根基性的跟上帝的和好，我们就无从去跟其他人和好，无从去跟大自然和好，无从去跟包括自己在内跟我们里面的人和好。我们活在分裂里面，我们活在冲突里面， 我们活在纠结里面，这是人类的真相。但是有了福音，当我们与上帝和好以后，这个和好的灵在基督耶稣里面进到我们里面，因为一切都是出于神，他让我们先与他在基督里和好，然后叫我们去劝人与神和好，也让我们可以有能力 be able to be conciliated， 能够跟其他的人来和谐，跟其他人和好。这是福音带来的第一大好处。所以当我们要在落实的时候，如果我们继续跟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儿女、我们的父母没有办法和谐的时候，让我们再回到福音里面，越到福音里面越看见这个和好的能力。第二样就是神让我们的灵真正的健康。今天这个世界是一个不单是一个不健康的世界，是一个畸形的世界，是一个扭曲的世界，用圣经的话来说是一个弯曲和悖谬的世界。我相信各位都能够同意，你放眼看整个人际关系，你放眼看整个的人跟自然的关系，你放眼看国与国的关系，你放眼看所谓的伦理道德的关系，无处不存在扭曲、变形、畸形。健康从哪里来？然后人类今天各种疾病，大家大概看到这个最近世界卫生组织一个报告呢，中国大陆现在的癌症新发病例全球之首。我这次刚刚两天前从中国回来，那在那边现在也是这个，反正一个 H 一个 N 中间你填数字，这个 H 级 N 级，反正以前呢前几年出来哇大家谈虎色变，那现在其实已经死了100多人了，不过大家也不当回事，因为已经习以为常。奇怪什么呢？你一个新闻刚出来奇怪一下，那如果年年都这样那就不奇怪。那么搞得真的叫做鸡飞狗跳，一会儿杀鸡一会儿宰狗啊，一会儿禽流感啊，一会儿猪，这个反正总而言之呢，这动物就圣经上说的这个，不但人类在叹息当中，其实万有也一同的叹息，全部都进入到这样，最后被死亡吞灭。那么真正的健康首先从哪里恢复呢？是从我们的心灵里面恢复。那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灵也必进入我们里面，叫我们得着借着这个灵得以从死里复活。所以大卫要这样宣告，他是我的灵魂苏醒，当灵醒过来，灵健康了，整个人开始进入一个健康的状态。那今天我们看一看我们的生活健康吗？我们的婚姻健康吗？我们的情绪健康吗？我们的身体健康吗？如果这些方面有问题，我们回到福音里面先醒察检视我们的心灵健康吗？健康的心灵正像我们的身体一样，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那叫人活着的灵。换言之，如果我们的灵没有经过喂养，我们的灵没有吃的没有喝的，我们的灵没有正常的运动，没有正常的活动，那当然这个心灵不健康。如果我们只注意去做运动来锻炼我们的身体，如果我们只注意去寻找各样的娱乐来满足我们的精神，但是我们却忘记了心灵的世界，何等可怕。我到英国去服侍，在那里有一家医院是教会办的，我无意当中经过那里，看到旁边有一块牌子写的，我觉得这三句话很重要。第一句话写什么呢？ When money is lost， 如果你失去了金钱， Nothing is lost， 其实你不必大惊小怪，没失去什么了。第二句话呢， When health is lost， 如果你失去了健康， Something is lost。 很多人真的发现，当你健康一旦没有了，你要那么多钱有用吗？你要那个房子有用吗？你要那些有用吗？所以 When health is lost, something is lost。 但是第三句话更重要， When soul is lost， 如果灵魂失去了， Everything is lost， 你真的失去了一切，你真的变得一无所有。人类常常把这个次序倒过来，我们以为失去了金钱天塌了，而忘记了如果失去了灵魂，如果对我们的灵魂没有好好的保养顾惜，没有让它好好的得到应得的养分， 没有让这个灵不断不断的在主的里面来成熟长大，我们的损失何等大。所以感谢上帝，福音第二方面就是让我们的心灵可以有一个归回，回到他的里面，再在福音里面找到养分，再在福音里面得到滋润。那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能够有真实的满足。这个满足不再是从地上来的，因为地和其上都要过去，那种满足而且可以达成一种满足的喜乐。什么是满足的喜乐？当我在过年的时候，从初一到初五，我在福建那里看到那么多的人，他们聚在一起，这样喜乐的来敬拜神，这样喜乐的来彼此分享主的道，聆听主的道，这样喜乐的一对对出去，走出教堂外面去看望那些孤寡老人，去照顾那些有需要的人。他们说真的，今年比往年实在快乐太多了。往年我们只知道坐在那里吃啊喝啊玩啊打麻将啊走亲访友啊，今年才发现，当我们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真的我们体会那句话，施比受更为有福，更为有福。我们忽然觉得我们生命的价值，生命的意义，原来能够在这个当中更加的得着。其实上帝本来造我们就是如此，他不是叫我们只是一个独行侠，叫我们只是一个单单顾着自己，只是为着我们这样一个可怜的一个自我。感谢神，这个真实的满足越来越多的人体会到，发现到，当我们走进上帝的道里面，走进主耶稣基督的这条轨道里面，十字架的道路里面，是带来真实的满足，而这种满足是足够可以抵抗任何的狂风暴雨，无论是环境的，或者是忽然间的疾病，忽然间这样那样的遭遇，都不能够叫我们与基督的爱来分离。那第四样就是告诉我们可以不再忧虑。我们常常会这样那样思虑愁烦，但是当我们在福音里面真实的听见耶稣告诉我们，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我觉得太重要了。我在大陆看到有个女孩，她因为这个瘦身啊，要减肥，结果减到最后呢，这个命都摆上去。其实这样的个案很多很多，常常就是忘记了身体本来胜于你的衣裳。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创造是有不同，我们常常有时候为了刻意的追寻，刻意的好像来违背那些自然的规律，结果常常我们未得其利，先蒙其害。忧虑也常常成为基督徒好像挥之不去一个梦魇一样。有人说基督教会门口应该贴一张寻人启事，寻什么呢？就是寻找那些没有忧虑的人，或者说好像每个人都很容易就忧虑，我们为自己忧虑，为未来忧虑，为我们的儿女忧虑，为这样那样忧虑。感谢上帝，免于忧虑是回到福音里面。当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里面，神让他得到释放，没有忧虑，不再忧虑。当我有机会到了罗马去服侍，同工带我进入一个地下的一个现在考古挖出来的一个地牢里面，这个地牢就是当年保罗在那里最后写提摩太后书，我们都很熟悉那段经文。他提到说，我现在被浇奠的时候到了，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但是当他写这些字句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悲哀，没有任何的惆怅，没有任何的觉得好像不舍。他说，那当跑的路我跑尽了，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守信的道我守住了，从此以后有高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哇！我进到那个地牢里面，是在讲，你不相信试试看。现在他们地牢都装了一些通风设备，都还觉得有点憋气哈，因为它很深啊，然后下面很黑暗。现在装了灯，当年保罗在那边是要点那个像一盏盏一盏小小的油灯一样，而且身上带着脚镣手铐。我想在这个地方写，你怎么写得出那些字句呢？若不是一个看见上帝真实的心天心地的人，怎么有可能写这些字句？ 哇，我那天真的实在是觉得有点受不了，刚想走，后来想还不能走，因为保罗接着写说，迪马贪爱世界就走了，这里也走了，那个独有路加留在这里。哎呦，我一想完了，他都点我名了，说只有路加留在这儿，那就陪一会儿吧，那不能走了。不过在那一刻，我也确实想到这两位，一位叫做迪马。如果你查考圣经，迪马不是初初跟保罗才认识，迪马以前圣经多次提到这一位，也是一位老基督徒了，因为已经跟了走了很长的一段路了。为什么走的只是走到这里的时候走不下去了，跟不进去了？保罗要这样告诉我们说，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往帖撒罗尼迦去。那你今天到了希腊，你发现那个地方帖撒罗尼迦是一个大的，现在还是一个很大的很繁华的一个城市，走了。而这个路加呢，似乎看上去他过去跟你我一样是一个外邦人，他以前也有自己很好的职业，他是一个医生，蛮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去捞世界去赚世界去。但是为什么这个人当他认识了福音，就跟着一直可以跟进地牢，而且留在他身边，与他一同来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承担这样的，我想其实就是因为看见的不一样。对这个圣经里的路加来说，他实在看见了什么是真实的福音，而对那个迪马来说，蛮可惜的，就是曾经以为认识了福音，结果事实上并不认识福音，以为最后以为说这个世界跟福音是冲突的，所以我就选择这个世界去。那我想感谢上帝，我们今天能够不再忧虑，好像这些使徒们一样，他们无论面对风浪，无论面对考验，他们在神里面有那说不出的大喜乐，是因为他们的眼目常常举目望天。同样，最后福音信息也可以落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借着彼此的相爱。神称我们是他的儿子，告诉我们最深的那个关系，告诉我们我们在爱里面能够被赋予这样的光荣的责任，来承担上帝万有的创造，可以来承受这样的一个基业。所以我想刚刚我们从五个方面谈了福音的落实，那这一堂我们来谈福音的宣告，到底福音的信息是什么呢？感谢神，我们刚刚在这里唱了很多有关于宣教传福音的歌，我们何等盼望有一天中国可以成为一个宣教的中国。我们说我们要走出去，我们要快快传，但是我同时要请问大家一个问题，传什么呢？什么是福音的信息呢？有人说很简单啊，约翰福音三章16节你背，那你试试看啊，你对一个外邦人不信主，你跟他背半天，说你神经病，背什么？什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正永生。他说这都会啊，我告诉你，我在中国遇到有不少人，他不是基督徒，他说我知道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有的人都还会背。在中国现在很多大学里面，他们开设那个宗教系，那里面有关于基督教的这一条是他们一定要背。我还告诉大家，到美国来有很多这个所谓的我们华人，中国大陆的也不少，那一到这边就要申请政治庇护。那这政治庇护呢，这个很多人用什么理由的，就是用宗教迫害。那其实他也不是基督徒，不过呢，现在律师都告他，你第一条要背就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哎，这个因为法官可能会问你哦，这你基督徒啊，你对圣经知道吗？我知道，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哗哗哗全背出来。可能他罗马书五章也会背哈、哦。但是，当我们这样宣告的时候，人就信了吗？那些他满口背的滚瓜烂熟的，他明白他在讲什么吗？福音信息的宣告，让我们今天来看一看。也许有一段经文你我并不那么熟悉，或者那些律师也不会叫那些要申请庇护的人去背的，就是旧约的何西阿书。其实旧约这几卷书真的很多，对我来说，我常常说我是传不是传二代，传三代了。我小时候我就是这个四福音很熟，其他都很熟。我旧约，哎呀，真的那时候我就跟我爸辩论，他老要我看创世纪，哎呀，我说看创世，我们这个等到成长的时候，我说别人看鹿鼎记，叫我看创世纪，差别太大了。还有我看使徒行传，我说人家看射雕英雄传，我看使徒行传。 人家看书见恩仇录，叫我看启示录，那差距太大了。所以一般你旧约大概我们就出不了埃及哈，多半我们就读到埃及，出来就后面什么生命记啊、民数记啊，就知道这里那里，这个谁生谁，谁生谁也搞不清楚。大概我们就河西啊，我听有一个传道人也在我们湾区啊，叫做寇兆恩，你们听过？他说以前真的，他也是一个传二代嘛，他爸也是传道人。他说以前哈巴古书到底是人是狗，他都分不清楚。那其实河西啊，我们大概也那个，这河西啊是何许人呢？不过其实河西啊书里面其实非常非常重要的福音信息的宣告，宣告什么？来，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三节好吗？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切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切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福音的宣告，这是一个福音信息的宣告。为什么这样讲？有时候我们简单把福音归类为就是对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你赶快信上帝吧，信耶稣得永生。而我们忘记了福音不但是对那些还不信的人的宣告，也是对我们已经信的人的宣告。何西阿那个时候主要的宣告是对一群自认为已经认识神的人，就是那群犹太人。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我们今天的时代跟何西阿的时代何等何等类似。当我们今天站在这一年的初始的时候，站在农历新春刚刚开始不久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常常说一天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但是真正的晨如果没有光，那个晨也是黑暗；真正的春如果没有雨，那个春就不叫春。在这段圣经里面，神应许我们他出现像晨光，他滋润我们的心田好像春雨。换句话说，人们不只是期盼有早晨，期盼有春天啊。如果早晨是黑暗的有用吗？你现在这个早晨你到拉斯维加斯不是拉斯维，你到阿拉斯加那边去，那个早晨跟晚上一样。那你如果是到南加州去，现在已经开春了，我们那边干得要命，今年是号称是南加大概是几百年来破一个记录，从来没有那么干旱过。其实北加也一样，稍微这两天下一点雨。如果春天没有春雨，这个春天也不太像春天，这个春天对万物没有太大的好处。如果早晨没有了光明，这个早晨仍然是黑暗里面。但是真正的早晨，真正的晨光，真正的春天怎么得到呢？所以福音带来一个真实的一个宣告，福音一定要告诉我们，我们要了解我们的境况，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向哪里走。为什么要做这个宣告？先知何西阿的时代是在公元前第八世纪，换句话说离现在已经将近2800年的时代。2800年以前的那个以色列，他是北国以色列的一个先知。那个时候北国以色列表面来看呢，跟南国好像跟这个虽然是以色列一分为二，南边叫做犹太国，北边叫做以色列国，相安无事。所以呢那几年的相安呢也造成经济上比较繁荣。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三大混乱冲杂在其间。 思想上的、宗教上的和道德上的混乱充斥在那里。那个时候北国以色列呢，那个治理的君王叫做耶罗波安二世，这些其实除了圣经介绍，其他的周边的今天考古已经把周围很多的那些的历史所描述的都描述出来一模一样。为什么会产生当时以色列国整个意识形态政治思想上非常混乱？因为他们当时北边有亚述帝国，那个强大的帝国磨刀霍霍随时准备南下，南边有那个埃及王国，那这两大强权夹击当中，所以整个以色列不要说北国南国都一样，好像是这个两大强权的夹缝当中在求生。那他们怎么求生呢？那个君王不是去寻找倚靠耶和华，就是看看哪边势力大，一会儿亚述帝国大兵压境，马上说好，我们投降，我们求和，我们当你们的臣民，我们给你进贡。那过河一看，这个势力稍微消退一点，那个南边那个埃及又派人上来，这个哇一看那个势力大的，马上说好，我们跟你们南边求和。那埃及跟亚述的是不但是要吞并中间，而且两大强权虎视眈眈，彼此想要来吞灭对方。因为这样就造成整个的以色列整个意识形态也好，所以这些今天考古都已经把它发现出来了，就发现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就偏一会儿是亚述文化的影响，一会儿是埃及文化的影响。在这个当中，整个百姓从上到下混杂与混乱。那今天你看这个世界呢，一模一样。今天你在世界上要找出一种所谓正统的意识形态，没有。什么是正？什么是包括美国？美国曾几何时以为说我们掌握了全世界最先进的制度啊，这个民主、科学都是差不多是发源地。好，西方以为一直以为科学的发源，近代科学的发源地，那么民主制度的发源地。但是今天你看一看，这些不但受到空前的挑战，而且人越来越混乱。特别是包括加州曾经用一个最民主的制度来投票，那公投算是最民主的，那取决于民意。结果的公投出来那个八号宪法，就是确定说加州只能是一男一女作为一个婚姻的关系。但是呢，这关系呢被推翻了，法院就可以宣判说这个非法。美国现在好多州都是这样。那人们就问了，那你既然说你是民主的制度，那民主讲到底那不就是多数人来决定吗？那么既然决定的事情，怎么几个法官一商量就可以把它推翻呢？那么到底谁在决定？换句话说，其实今天整个你会看到越来越多这种思想上的混乱。那有人描述现在这个世界呢，叫做社会主义资本化，资本主义社会化。曾经我们中国大陆，当然我们是说我们社会主义好，但是走着走着后来就前面加了很多中国特色，一加中国特色你没话讲啊，反正什么都可以装啊，里面这个也真的搞不清楚啊。到啊，我一看现在人人争当土豪啊，那你知道土豪的概念以前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啊，那个都是坏人来的，现在每个人你能够成为土豪自豪。所以有人说，这个以前呢、啊，真的是那个年代中国受欺负啊，很多外面牌子像西方人都写的什么“华人与狗不得落内”啊，现在改了，写着“只许华人牵狗入内”啊，就啊因为那些都牵着狗啊，都很有钱啊，活动的钱包啊，跑来跑去哈、啊。不，总而言之，其实我想，你就了解，其实整个世界，你包括看台湾、香港、中国大陆，或者是北美，或者整个世界，你已经发现什么是所谓的正统的意识形态。不要说整个世界你找不出来，你就在一个国家里面，你就在一个领域里面，一个范畴里面混乱与混杂。先知何西阿的时代太类似了，那样宗教上的混杂，明明本来以色列百姓他们是认识独一的真神耶和华，他们是从小被带进那些 synagogue 带到那些的会堂里面，要去读旧约的经典，要去甚至他们要把那个经卷刻在他们的门框上面， 你今天到以色列，到那个所谓正统的 Orthodox 犹太人那里，都还可有的还头上戴一个。你坐飞机有时候看到那些犹太人呢、啊，他头上这里弄个小方盒，里面放了经卷呢、啊，戴在额头上，戴在手上，完全按照圣经在做。但是到底实行起来呢，完全不是那样。现在考古发现啊，北国在那个时代发掘出来很多最多的偶像，就是所谓的巴利。巴利的崇拜，巴利崇拜其实本来是迦南的一个地方性的崇拜，而且这个崇拜是非常邪恶的，因为他们认为巴利是管农作物的，是管那个风雨的。那么巴利的太太，这个巴利还有个太太啊，他的偶像呢是管这个繁殖的，管生殖的。所以结果呢，这个巴利崇拜里面就搞了一大堆的这种所谓的要取悦他、讨好他们，他们就通过这种在这种神庙里面呢，就放了很多这种妙计啊，就是让人在那里发生关系啊，乱七八糟，以为说这样可以来取悦巴利。那这种情形呢，其实是今天你看整个世界，你就发现其实宗教的混杂也到一个程度，是达到空前的那种混乱里面。大家看到前一阵有一个在南非哈，据说也是一个他自称他也是一个基督教的传道者，他在那里就发起一个啃草运动啊，就叫当地的人说你们跟我一起啃草啊，每个人爬在那跟牛差不多爬在吃草啊，干嘛？他说这个是让我们可以更亲近上帝。不是完全乱七八糟，把那个那基督教里面今天其实也出现奇奇怪怪，有的时候突然间冒出一个金牙，突然间说一祷告一把钻石拿到了，这其实这种混杂，我的意思就是完全圣经里面没有的，这些人还自认为说我们只拜一个，结果呢，其实当然也包括成功神学，许多根本是似是而非的那样的这个。你一祷告啊，马上这个你要什么车啊，你最好跟上帝讲清楚，开几个门，几匹马力的齁，带不带音响的，这个什么颜色，你讲得越清楚越好，然后呢醒过来可能过几天上帝就把这辆车给你。总而言之的这种其实事实上的混杂跟这个混乱，当然道德上就更不用讲了。当年的这个以色列和西阿，我们都知道上帝让他不但是要传一个信息，而且让他要做一个行动剧。上帝叫何西阿娶一个妻子，是一个淫妇，是一个妓女。事实上因为在当时也，如果你放到今天你就说哎呀，这太惊讶了，上帝怎么会这样呢？何西阿这个一个神的仆人，一个先知，怎么会去找这么一个太太？怎么可能？我跟你讲，世上人们现在发现，在当时啊，如果你找一个妓女一点都不稀奇，因为整个就像现在所谓笑贫不笑娼，整个所以最近我刚刚已经讲，像广东的东莞最近突然间扫黄，你如果你看那个很多人说这还要扫，那要扫的话那全中国那不晓得多少，那很多人要下岗了，很多人要失业了，很多人这个 GDP 下降，东莞整个 GDP 因为这一次据说就下降了 10%。 所以很多人说这个，那在当时的以色列呢，一方面你发现人的生活已经本来就乱七八糟，所以何西阿这样的动作，当然他的一个震撼的地方是在于你是一个先知，神让你表演这一个行动剧，是要给当地看见你们已经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所以何西阿这个名字如果翻译成中文叫做耶和华城帮助，上帝在发怒啊，他的三个孩子神说你要给这三个孩子取三个名字，这个儿子耶斯列什么意思，就是神驱除，这样的名怎么能够被上帝允许的，神要驱除出去。他的女儿叫罗路哈玛，什么意思，就是不蒙怜悯，神说你们犯罪得罪我，不能够蒙我的怜悯。那么小儿子罗阿米这个名字翻译成中文的就是非我名，就不再是我的百姓，你们可以跑到圣殿里面去，你们可以跑到会堂里面去聚会，以为在敬拜我，但是你们不是我的名。大 到底烧的火呢？今天你看这个世界，哇，这个中国大陆这个今年的春晚就想来想去要回应一些社会的热点，所以有一个叫服不服，刚刚我也讲服老人家现在变了一个问题，就说有个小伙子哈，他是还不错，他呢交了一个女朋友，后来呢有一天他就跑到女朋友家去看他女朋友，结果在他家门口发现有个老人家走路摔倒了，那么这个小伙子呢一看那老人家满身流血，头都撞破了，赶紧的就把他扶起来，那么一看就叫了车就送他去医院，也顾不得去看他女朋友。那这样的人现在已经不太多了，不过还是有一些，好，也不错。那他到了医院呢，医院首先就跟他要钱，你这个没钱的话呢我们是不治的。那他一看呢身边带的钱不够，所以呢他就没办法，万般无奈打电话给他的女朋友说，这个很抱歉，我刚刚本来来看你，结果在你家门口发现有个老人家倒下去了，那受伤很严重，所以我赶紧送他来医院，钱不够，能不能现在你来一趟跟你借点钱。哇，这一讲他女朋友简直就是一顿骂，电话里你脑残了，你脑子进水了，怎么可能啊，还现在还有人去扶，还傻傻的给他送到医院，你还要出钱，给他一顿骂。那他再三求了，哎呀对不起啊，这个好，那现在没办法，人都送来了，钱不够，那我不能见死不救啊，你就总是能不能借点钱啊，我一定还你。那当然女朋友后来被他左讲右讲，也心疼啊，自己男朋友在医院，那没办法，就带些钱就跑到医院。一进那个病房啊，老人家已经进了病房，他就送在那个就等着钱来那个急诊室那里。一进去也不看谁，先把他骂一顿，你这傻瓜，你真是下次再不能这样干了。刚看我一看爸，哎呦他爸，原来那个摔倒的是他爸，躺那个遍体鳞伤还没救的，哎呦这一看，结果你知道那老人家叫什么，老人家很有事还有气无力，睁眼一看女儿来了，也听到刚刚他骂了一通，老人家就对那小伙子，小伙我看你人还不错，听老人家一句话，趁早跟我女儿分手吧。老人家还有点良心，这一看这女儿还不如这么一个。不过整个世界你会越来越看到道德的混乱跟混杂，宗教的混乱跟混杂，意识形态整个所谓思想上的混乱跟混杂。圣经说日光之下从来没有新事，2800年以前人类是这样，2800年以后人类更是这样。所以先知和西亚他要发出一个什么信息来，他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宣告呢？我想我们基督徒首先是我们真的明白我们到底活在一个怎样的时代，为什么福音，如果你不传福音没路，不但人类没有路，我们自己也没有路啊，因为我们是其中的一份子。所以先知和西亚首先那个宣告不只是针对那些还不认识神的人，首先他要宣告归向耶和华，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你知道归向耶和华这个词其实后来圣经很多处就把它翻译成悔改，今天如果没有悔改带不来真实的福音。基督徒我们的悔改在哪里？我自己很清楚的了解，我在1979年我自己经历到重生得救，看见自己的黑暗，但是从79年到89年十年的时间，我也说是一个基督徒，我也去参加聚会，而且那时候我参加聚会可以说那位讲员还是最属灵的，很多人都没有这个机会。我从87年到89年差不多两年的时间，我参加王明道先生的聚会。其实很多基督徒一听还很羡慕，哇陆家你有机会参加这个王明道先生这个属灵的前辈，他那个时候监狱释放出来在上海，那我父母因为跟他也认识，所以那时候断断续续爸妈一直要我去，我那是总是找借口找理由啊，那算起来也算断断续续几乎大概隔三差五都会在他那里聚会。我们可以不断的去聚会，我们可以听那些最属灵的人给我们讲道，我们可以自认为我已经是基督徒，但是我知道我的心在哪里，我的心是抓着这个世界，我的心是想着这个世界，我的心是不断的希望说我能够出人头地，我能够功成名就。 何西阿发出第一个福音的宣告是：来吧，让我们归向耶和华。我们不但是 return to him， 而且我们要 repentant， 我们要悔改。如果没有悔改，福音没有办法在我们里面发生作用，因为神当然不会勉强我们。如果里面仍然是自我在做主，我们的心田仍然是像那个石头土地一样，可以听一些，可以谈一些。你看在耶稣传道那个年代，多少人听啊，听到一个程度要把他挤到水里面去。路加福音五章说，当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到一个程度耶稣只能去借一条船上船，因为要不然他自己都到水里面去，人太多了。但是听到那些人如今在哪里呢？不要说那些人没有得救，就连最后上十字架的时候，他的门徒还有出卖他的，还有否认他的，还有四散奔逃的。我们在属灵的经历里面真实的发现，我们需要归向耶和华，我们需要悔改。所以当何西阿发出这样的一个宣告的时候，同时提醒百姓，我们受伤了，我们需要医治，我们被撕裂了。今天如果你看一看百姓的生活，你就知道多少人是受伤的，多少人是撕裂的。我刚刚也提到，过去这三个礼拜的服事真的很沉重，一方面气氛很不对，外面是鞭炮喧天了，因为刚好中国过大年，到处放鞭炮，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许多人在祷告当中，在聚会里面，在协谈当中，眼泪啊，眼泪啊，流不完的眼泪。我们需要医治和缠裹，我们虽然被撕裂，但是他能够医治我们，我们被打伤，他能够缠裹我们。这是福音信息一个很重要的宣告。今天人受伤，最严重的伤是在心灵里面，心灵的伤随处可见，不要说在大洋彼岸，就在这里，难道不是吗？多少人心里面伤痕累累，医治和缠裹，然后他告诉我们悔改一定能够带来苏醒和兴起，他必使我们苏醒，他必使我们兴起，好让我们在他面前得以存活。这是讲到我们跟里面的也好，外面的也好，跟上帝的相交，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更新，福音能够带来这样的更新。我连续四年去到福建，这个地方以前我比较少接触，因为我自己以前都是在江南一带，后来到这个中国的教会，那时候农村家庭教会多半是在河南啊，在浙江那一带啊，到东北啊，那边去的比较多，当然北京也去。那往南方走的以前比较少，但是过去的四年，一方面我在那里接触的人群就是所谓中国这个经济改革开放以后所谓跑得最快的人，赚到最快赚到第一桶金的人。那如今这些人群很多跑到我们美国来，美国以前50个州，现在多了2个州，一个叫温州，一个叫福州，多了2个。那中国呢也是这两块人群蛮有意思，一方面因为他们这个都是很有商业头脑啊，他们也这个胆儿也很大啊，这个很敢冒险，所以呢基本上在商业上很多取得很成功。但是商业的成功好像当年这个何西阿时代，北国虽然经济上也是一片繁荣，但是里面充满了问题。今天这些商业人士如何呢？我这四年里面走进他们当中，坐在他们当中，去到他们的家里面，听到看到。我到现在还记得有一年在那里，我还没有去的就收到一个电话，一个大商人，他是一个身价过亿的富豪，那么又是他的这个很多头衔了，又是全国政协委员啊，所以呢这个地方上是很有名的。那么这个人呢，他太太是一个基督徒，所以他太太就打一个电话来，我不晓得他从哪里拿到我的电话。他太太说：张牧师啊，听说你要来，我有个请求啊。他说我的先生呢一直劝他要信主，他也从来不要听，
那能不能麻烦你给我先生打个电话，你邀请他一下，看看他能不能这次你来的时候他可以来聚会。他就把他先生的手机给我，那我从美国就打个电话去，哎，刚好那个人找到他了，接了电话，很客气哦。我说我是某某哈，你太太把你电话给我，他希望你能够来聚会。我说我过两天要来，好吗？他说哦，没问题啊，你这么远，哎呀，不好意思啊，大老远从美国过来，好，告诉我航班什么时候到，我来接你飞机。结果那天到了飞机场，连个人影都没有。哎呀，虽然我也早有点预料哈，我想他这么豪爽，这么客气，但是又跟我不认识。他那时候还说没关系，我这个打你手机什么。结果我到了下了飞机一看，连个人没有，赶快打他的手机，一打他人在天津。哎呦，我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完全忘了这事。他倒也挺坦率，说我全忘了，太忙。他说我正在参加一个那个一个会议，所以抱歉抱歉。那么后来我跟他说，我说也没有关系，我说我在这边会留几天，今天晚上就开始聚会，你有没有可能中间如果出来真的很希望能够见个面，希望你来。他说没问题，我待会儿放下电话我去看看，有飞机票我真的马上赶回来。我以为他又随便讲讲，没想到那天晚上啊，真的聚会中间他就走进来，而且他大大咧咧就坐到第一排，就坐在那里。很奇妙，那天晚上当我最后呼召的时候，他第一个跑到前面，他是冲出来的，前面就是一个十字架，冲到那个十字架底下跪在地上，就在那里哭。不晓得为什么，我看那个人一个五大三粗，一个人也很壮硕，哭的声音很大，然后他在那里哭，他太太在后面哭，就在那样。结果那天晚上呢都不用睡了，我在一个弟兄家，他就说这个张牧师要跟你谈，我们就整夜的聊。他跟我讲什么，他说张牧师，我们这种人两件事你不需要问，第一件我们第一桶金怎么来的不需要问，第二件事情我们这种人私生活如何也不需要问，当然不需要问，都心知肚明，换句话说意思就是都第一桶金都见不得光的，我们的私生活也都见不得光的。但是我在这个人生命里面看见他有一个真实的悔改。那天他不但是一面哭，在十字架底下哭，他太太后来跟我说，张牧师啊，神不是救我的一个丈夫，神救我们这个家。他说我们这种人住的豪宅，开的名车，赚的大钱，别人都羡慕啊，都希望成为我们一员啊，我们这种当妻子的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做妻子的有丈夫像没有丈夫一样，我们的孩子有爸爸像没有爸爸一样。他说我这个当妻子成天提心吊胆啊，就怕哪天东窗事发啊。但是感谢主，这个弟兄真是奇妙。后来呢，他本来说我来一下就要走，最后后来告诉我他不走了。我说你干嘛，他说哎呀，我早知道开会都是要我钱去就可以了，不需要我人去，他们其实不是要我这个人，是要我的钱，到处找他开会，当然都希望他拿点钱出来。他呢很有意思哈，就带了一帮人啊，一会儿介绍一个，一会儿介绍一个。那边有几个公司我都没听过，有个叫威兰西，很有名一个服装公司啊。这个老总，我的朋友，他说现在把他拖来听福音。过一会儿又来一个，他说这个叫七匹狼的。我说什么七匹狼？他说你没听过，很有名一个品牌。因为我说最好叫七只羊比较好，七匹狼。他说我们这个以前没有福音，我们就像狼一样。那这几个老总也真奇妙啊，就乖乖坐在那听福音，然后呢？一个一个信主，其实不是说我们能讲什么，对于福音进到人的心里面。我为什么说他们有悔改的心呢？这些人过了两个礼拜，我离开了，给我写电子邮件来说，张牧师，你为我们祷告，我们这群人现在成立了一个团契，叫商机团契。我说什么意思叫商机？他说就是商场上的基督徒，简称商机。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不再为自己活，为神活。他们真的就做了一款矿泉水，动作真的很快。你知道那些商人啊，一旦被神摸着啊，他们是行动派的，真的很快。他们就去注册了一个活水牌矿泉水。哎，他说奇怪啊，他说活水在中国有什么水龙头、活水牌水龙头、活水牌门锁，就还没有活水牌矿泉水。哎呀，这个神留给我们了，看来。他们就做完以后呢，就免费在街上一箱箱的派， 那些人就很好奇，说奇怪哦，怎么可能现在还有免费午餐，还有免费送水，干嘛你们要免费送？他说我们免费送没有别的目的，你看这个水质量很好，但是下面有一行字更重要，耶稣说我是生命的水，凡喝我的永不再渴。他们把圣经就写在这个矿泉瓶子上面，那我就看见真实的悔改带出一个生命的转变，家庭重新和睦了，人生真的脱离那种以前就是照他们自己讲不是铜臭味就是烟臭味，反正成天就是在要么在那些应酬场合，要么在商场上，在那些里面，然后家也不顾，感情也完全没有办法经营。感谢上帝，当我们归向耶和华，何西亚是一个悔改的一个信息。福音首先要求人有真实的悔改，福音绝对不是告诉人说你以前拜佛拜观音，现在你再加一个叫耶稣，他比那些都灵，你拜观音不灵的啦，你要生儿子还是生不出来啦，你就拜观音吧，你就拜耶稣菩萨。这在中国有些地方真的叫耶稣菩萨，他们把耶稣后面加个菩萨，因为觉得跟以前拜的差不多，现在换了一个。那北美有没有换？北美也一样换了。你到那些哇，就告诉你呀、啊，怎么样啊？你要成功吗？赶快找耶稣。你要上哈佛吗？也可以找他祷告，保证差不多。悔改是告诉我们从旧照里面出来，里面的也好，外面的也好，上面的也好，全部都要改变。所以何西阿向那个时代发出一个信息，一个宣告：来吧，让我们归向耶和华。然后他不单是要我们来回转，要我们来悔改，同时他更要求我们，我们真的认识他吗？以色列百姓以为自己很认识神，他们觉得从小到大就是在圣殿里面，就是在会堂里面，就是在经卷里面，好像就在那个当中什么都会。好像我爸爸以前叫我看，就是好好读读经。我说读什么？读来读去，我们你们他们阿门，就这样也看不出什么。以为会了，以为懂了。何西阿在那里提醒以色列百姓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你看他在这里不是用你们呐、啊，用我们呐、啊。他每一次的宣告。每一次的呼召不是把自己置身在世外，我们是同样的，我们都需要福音。我们以为我们领受了福音，我们以为我们已经是去向别人宣教，哪里知道我们自己其实也常常就是宣教的对象。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务要认识耶和华是指到一个必须性，因为如果不认识他，我们看不见整个的时代，我们看不见我们所处的光景，我们看不见我们已经在悬崖旁边，我们看不见我们已经离他有多远，所以我们不必须要来认识他。但是第二方面是讲到一个追求的一个主动性，我们竭力的追求认识他。换句话说，不只是在这样宣教的主日我们来谈宣教，不是在礼拜天崇拜的时候我们来打开圣经，我们来思想神的话，是随时随处，无论是客观的无论是主观的，我们都是向着这个目标。因为一生只有一件事，就是要认识他，认识他。当然各位都知道圣经里面用认识这个词用到什么程度的，最深的认识用同房这个词，意思就是对上帝有一个真正深入的一个了解。换句话说，是用夫妻之间最深的关系来比喻你认识神吗？真的认识他吗？还是只是认识圣经里面这位耶稣呢？或者是他变成是我们生命里面的耶稣呢？这样的一个追求，这样的一个认识，使历世历代众圣徒们他们因为有了这样的属灵的经历，他们才能够胜过多少的风浪，才能够不会被风随风来飘荡。求上帝来恩待我们。当然这个宣告里面必定带着上帝的应许和祝福，所以当他 福音的宣告，第一个是归向耶和华，第二个是竭力认识耶和华。从这个后面就看见，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神给我们有三个应许和祝福。他出现却如晨光，其实出现这个词，你去查考它的原来的意思是站起来，这个很有意思哈。那个神，难道你是坐着吗？你突然间站起来？但是希伯来人、犹太人他们用这个词来代表出现，换句话说，当一个人站起来是干什么？我们都知道，站起来他是来行动了，站起来他是来帮助了。所以当约西亚看见那个人站在他的面前，手中有拔出来的刀，他就对约书亚说，我不是来帮助你，也不是来帮助你的敌人，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因为他是一个站起来的，那你说神为我们站起来的，他出现。你发现很多时候神好像我们认识他，好像我们知道我们是他的子民，但是你有体验过上帝站在那里帮助你？神站起来，神站起来。我到德州去侍奉，有一对小夫妻结婚五年走不下去，吵得天翻地覆。那次传福音的，感谢主，他们信主，两个人都决志，结果丢一句话给我，张牧师啊，今天我们信了，是想给耶稣一个机会。我就吓一跳，我只听过耶稣给我们机会，他们要给耶稣一个机会。我说你什么意思？他说我们吵得已经不行了，估计也走不下去，所以呢，试试看，看看耶稣能不能帮我们，要给耶稣一个机会。结果能不能给他机会呢？你说你给耶稣一个机会，他吵回去第二天就打电话来又吵。当然这次吵呢，他们说好像跟过去有点不一样，以前反正什么话都骂，反正现在呢吵的就还知道给牧师打电话，说这个哎呀昨天才刚刚决志，怎么今天又不行了，就打来问。那一打来这个两个人就抱怨，太太先抱怨说我瞎了眼了，嫁错人了，怎么嫁给这么一个人，一段木头，什么都不管，家里有起大事小事全不管，我累死了。那么先生呢，电话里抱怨什么呢？张牧师啊，你千万不要中毒，我太太神经病，真的有病。我说为什么会有病呢？他说他就是一天到晚我们要出门他没法出去，一会儿说门没关，窗没关，灯没关，煤气没关，那这个神经病。有一次都到飞机场了，他说炉子上煮开水，我跟他说没有啊，他怎么想就煮了。那因为我们家基本也都他说了算，我说了就算了，好，所以没办法，到那天就回家了。到家一看啥都没有，后来飞机也飞了，你看这个神经病。因为他越讲越气啊。结果呢，感谢主，半年的时间哈，中间常常有他们的电话来，然后每次谈来谈去都还是那些事情。那我们就跟他们分享了，他们之前还说，哎呦，张牧师，尤其他太太很有意思，他还说，哎呦，后悔了，哎呀，早知道这样嫁一个传道人了，哎呦，我一听什么意思啊？他的意思就是大概传道人不太像人，你们都是活得像半仙一样，那不是人间烟火，你们大概不会吵架。我说你前面，我说你以为我们不吵架，我跟我太太也会吵架，哎呦，他别骗我乱讲，你们怎么吵，你们都是圣人一样，怎么可能。我说也会吵啊，我说吵架的不吵的可能是有，不过绝对稀有的哈。但是呢，基督徒婚姻里面有一条最重要的路，通天的道路。你觉得再有委屈，你为什么先不跟神说呢？你可以跟神祷告。我说我们两个吵架以后是有一个约定，有时候吵完架两个人都没法跪在一块祷告，各自跟神祷告。你祷告以后，最后你发现那感动到里面，最后你还是会回到一起祷告，很奇妙。我们已经经历好多次了。我说你祷告，你有没有跟神祷告？他说有啊，张牧师，我也祷告了，这两天我也祷告。他说，我说你怎么祷告？后来他自己说的，他说我的祷告基本就是报告我的优点，控告他的缺点。你看我们祷告基本都这样嘛，上帝啊，怎么给我这个十字架的？上帝啊，他有多坏啊？上帝怎么样？对不对？都是我很好，我很对，他很错，很奇妙哈。我们也不晓得怎么帮他们，也只能是为他们祷告。但是到后来有一次，他自己打电话来分享，他太太先在电话里跟我们说：“张牧师啊，真的奇妙，哎呦，我先生真的变了。”他说：“现在他告诉我说，门窗归他检查。” 哎呦，他说我现在仔细在看他检查，我才发现看一个人这么仔细的查门窗是蛮累的。哎呦，他查的比我还仔细啊！我也觉得奇怪，我说干嘛？他说不用管，以后这个事情我来，而且还长记性了。以前什么结婚纪念日啊、生日啊全忘，最近啊突然间不声不响，他去安排一个火车度假，告诉我说要庆祝一下我们的 anniversary。 哎呦，我真是心花怒放，我说这段木头终于开窍了。哎呦，特高兴。因为这个太太，因为她到美国一直没有坐过火车，她说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坐一次火车，没想到先生这次果然哦，真的还没跟我商量就安排了，又便宜又廉价又可以一路看风光，特高兴。她说那天呢，我跟她上火车，完了火车一动，我说糟糕，我想起一件事，昨天晚上衬衣烫完，那熨斗没拔，太糟糕了。哎呦，怎么想就他越想越糟糕。哎呦，我想现在房子开始冒烟了，一晚上敲下来不知道怎么样。后来呢，他说这个我话没讲完呢，还在唠唠叨叨，先生就把那个熨斗从行李拿出来了。哎，你放心啊，熨斗在这边啊，你看。哎呦，他说我这一看真的，要不然也讲不清楚了。我说你这傻瓜，你怎么就带个熨斗啊？那弟兄说，真的，刚刚你不在车库里面，你在那车上等我吗？我到二楼再查一下。其实熨斗你昨天真的拔了，不过放在架子上，我一想没跟你确认啊，那个怎么办，来不及了，我就卷一卷就塞到行李啊，还好你看带上，要不然真讲不清楚了。完全有这样的变化哈。我问那个弟兄，我说你怎么会有这样的变化，他说奇妙，我祷告，我信了主，也觉得很痛苦，这个婚姻好像已经是像饥饿一样，吐吐不掉，过不下去。但是那次祷告的时候，圣灵给我一个提醒，你为什么老跟自己过不去？突然间我跟神说，没有啊，我没跟自己过不去啊，我跟他过不去，他跟我过不去。神说错了，首先你们两个是一个人，在我眼里你们不是两个人，你跟他过不去就是跟你过不去。如果你能够有100个理由原谅你自己，你为什么不能原谅他呢？第二个，他说我跟神说，那上帝我也知道了，是啊，二人成为一体是一个人啊，但是现在我对他没有感觉，我真的没有那份爱不出来，我现在拉他的手好像左手握右手，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怎么办？他说我也不能欺骗自己啊，我对他真的没有感觉。奇妙，圣灵马上责备他，所以你该知道你缺什么，你缺什么，你祷告什么，你现在缺爱啊。为什么你们恋爱的时候难分难舍？是因为有爱啊，他没有什么改变啊，你那时候看他全是优点啊，所以你现在自己都承认你爱不下去，因为你里面没有爱，你跟我求。这个弟兄说，突然间神启圣灵在他里面开启他，你跟我求，我就是爱啊，为什么不求这份爱？弟兄说，我以后的祷告就换一个方向，我就求上帝啊，给我爱，我爱不出来，我太可怜了。他说真奇妙，祷告祷告到后来真的感觉这个爱从上面浇灌在他心里面，不但是神的爱在他心里面，想到基督，想到十字架，他说想到更多，想到他们那个妻子为他承受多少痛苦，他忽然间发现自己实在不负责任，因为家里面大小事情都不管，所以太太越来越没有安全感，所以变得就越来越好像神经质这样。忽然间发现，上帝我应该感恩啊，若不是我的太太，可能这个房子真的烧掉几回都有可能。他自己真的承认自己是一个很粗心大意的人。忽然间他说，上帝我怎么会一点看不见我自己过去的呢？神啊，你帮助我。他真的越祷告的真的感觉就是那位站起来的上帝帮助你。他说那种爱充满以后，真的有几次他说刚刚跟太太吵完架，他去一祷告，忽然间你的那个爱满充盈在他的心里面，等不及结束，抱着他的太太跟他太太道歉，对不起你，真的对不起你，我把你害成这样，我一点不负责任。那天他太太在电话里也是一面流泪一面跟我们讲，他说真的，我现在觉得我真的找到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我真的感觉我找到了。这对夫妻 几年以前他们离开美国，走以前打一个电话过来，张牧师，我们要回去，回到中国。曾经想过回去，那时候老是挣扎，觉得放不下美国，有房子、地位、工作。现在我们很清楚回去，为什么？因为那里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家人，很多的婚姻都跟我们一样走不下去。现在我们知道有一位是站起来的神，他可以帮助我们。感谢上帝，那里说他不但站起来，而且他出现确如晨光。早晨如果没有光，不是早晨。唯有上帝的话发出，驱散了黑暗，带来了光明。圣经的话告诉我们，远的、近的、远处的、路上的光，近处脚前的灯，他的话都来照明。而且他是耕雨，是春雨。其实这里出现两个雨，它出现却如甘雨。那你从这里看对照，其实前面那个甘雨就很像那个秋雨，换作说一年到头，无论是春无论是秋，上帝的话都滋润我们的心田，他的应许和祝福是不变的，不改变的。唯有真实的悔改，唯有竭力的追求，才能够真正得着上帝这样的应许和祝福。这是一个福音信息的宣告。何西亚向那个时代的百姓发出这样的宣告，来吧，让我们归向他，来吧，竭力的追求认识他，否则没有他站起来，我们都死定了。我们在混乱里面，我们在混杂里面，我们没有任何的出路。没有他像日头，没有他像春雨，我们心越来越枯干，我们眼前越来越黑暗。你不觉得正是今天这样的时代吗？你不觉得正是今天多少这样的家庭吗？唯有一个福音的宣告，是因为上帝背后不变的应许和祝福。我们打算怎样来回应？你知道这个三节经文，其实在这个整个何西阿书里面是单独列出来的，很有意思。它是一个一共22个词，希伯来文，而且22个词大部分都是动词。你去看一看刚刚我们念的何西阿书六章一到三节，我数了一下，中文把它翻译里面就翻译出来12个动词。换句话说，这个上帝是一个行动的上帝，他要求我们也要用行动来回应。如果我们只是坐在那里，只是听一听而已，这篇信息对你我没有任何的帮助。但是当我们起来行动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时候上帝的应许能够在我们生命里面发出何等大的能力来，要叫我们能够来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要叫我们看见这福音是何等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们，乃是出于那位神。愿我们能够一同来回应，能够像先知何西阿和他那个时代那些真正愿意回应的人一样，就脱离那最大的死亡，能够真正来领受上帝的晨光和他的春雨。愿神祝福我们各位，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再次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连同我们的民族，连同我们的故土，连同我们的同胞，我们的百姓，连同整个世界。神啊，我们只有悔改到你的面前，别无出路。我们在混杂里面，我们更在混乱里面，越走越黑暗，越走越干渴，越走越枯干。亲爱的主啊，我们也越走越没有力量，人类能够往何处去呢？亲爱的主啊，谢谢你借着耶稣基督来到人间传天国的道理，借着你从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把命献上，打通那条通往永恒的道路。你不但带来上帝的话语，也带来上帝的行动。福音正是神的话语和神行动的一个结合。主耶稣啊，今天再一次借着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看见这一段充满了动词的上帝的应许，也是我们的在你面前的一个忏悔
一个悔改，你要求我们带出行动来真实的悔改，带出行动来真实的追求，也方能够真正经历你在我们生命里面不变的应许和祝福。求主就施恩加力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心被你的圣灵完全的掌控，能够被你的恩典所感动，能够被那永恒的光所吸引，就竭力的追求奔跑，好像保罗一样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也要得你从上头招我们来所要给我们的奖赏。主耶稣啊，让我们配得神儿子荣耀的名分，求主加添力量给我们，让福音成为我们一生的宣告。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如此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